好，时间差不多正好十一点，谢谢大家来参加，可以看见我的 share 吗？
可以，
对啊，可以。
好，那么就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早晨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这个教母书信当中，学习主你所要教给我们的真道，也来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见证你，来依靠你，这样祷告回来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就继续我们这周的读学。那么这个就我们上回讲到我们这个释经的总的原则，就是上文下理跟以经解经释经的方法。那么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观察解释和应用。那么关于教母书信呢，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么主要的背景就是讲到这个保罗第一次这个坐监，在罗马坐监，是因为他被这个犹太人控告，然后他是罗马人，所以他到这个罗马去，到这个皇帝面前去申诉，所以他后来申诉成功就释放以后，又回到这个马其顿去继续的传福音。那么就后来就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还有提多留在这个克里特，那么继续当地教会的各样的服事。但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个尼禄王开始当政，那么罗马帝国开始发觉这个基督教跟这个犹太教是不同的这个宗教，而且这个基督教他们这个信徒越来越多的话，那么有很多地方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因为他们不拜这个罗马皇帝，可能跟这个罗马的他们的一些政治啊，还有他们这个多神教有很多的这个冲突，所以在尼禄王当政以后，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直接的迫害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在这个尼禄王的时候，保罗后来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就是在尼禄王的时候已经被第二次关到这个监狱里边，他不久之后就这个殉道。那么我们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题，就是在神的教会这方面，看神怎么带领保罗给这个提摩太的书信，教导他怎样来这个做教会的各样的事工。那么我们第一章讲到的主要就是这个怎么样处理异端。那么这个保罗就是要提摩太来这个坚守这个神所交托的这个各样的命令，以爱心来继续的来为真理打那这个美好的仗。那么特别是驳斥这些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偏离了这个真道，而且不懂这个律法的这个真义是什么，如果他们再继续传的话，就可以把他们逐出教会。但是保罗还是希望这个提摩太用爱心继续为他们来这个祷告，那么有机会如果神愿意也能够让他们回转重新呢，虽然身体可能被肉体受到这个惩罚，但是这个灵魂还能够得救。那么我们就继续讲到这个教母书信，就是这个是我们以前提到的这个监狱书信。上一次讲到监狱书信四本书，那么教母书信就是这个保罗的这个第一次坐监释放后再次服侍所写的这个书信，直到他殉道之后，殉道之前写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关于提摩太我们也做了介绍，他的这个服侍，他的信主的经历，以至于 加入这个保罗的团队，以至于保罗这个同工在很多的保罗书信中都有提到。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是这个马其顿这个亚细亚这个叫省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都市，当时有这个这个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这个古代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就是这个亚蒂米的神庙，相当大的这个一个城市，而且这个有一个当时的是一个伟大的城市，所以各地罗马的文化呀，各地的希腊的文化在当时都有很多的影响。那么在那时候这个他们这个很多可能也有很多妇女当时也加入了这个基督教的教会，那么他们可能会受这些罗马跟希腊文化的影响，会有穿各种各样的服饰啊，各种各样的法便装饰带到这个教会，所以甚至在教会里面要这个扰乱教会的秩序等等，那么保罗就会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就针对这些情况做一些这个教导和指示。好，那么就这个进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主题就是教导这个怎么样来祷告来敬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提出来，或者分享也可以。那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开始，保罗就讲到我劝你，就是对这个提摩太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又是对这个提摩太的直接的这个教导指示在这里。那么第一应该就是不是指这个顺序问题，而是指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是第一，因为后面保罗没有讲到第二。那么万人这个恳求祷告，这个万人应该是这个为所有的人不管是这个当时的奴隶，不管是当时的在高位的，甚至是这些受欺压的奴隶、妇女、儿童等等，保罗要这个提摩太为万人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那么这个恳求是稍微比这个祷告更强烈一些。那么代求就是为这个各样的人，包括这个在特别是在上位的人来祈求来请愿。那么祝谢就是为所有人来不但是祈求，而且要这个感恩。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包括在我们新约里面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都要为所有的人来祷告来祈求来代求来感恩。第二节讲到这个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个君王应该就是当我看英文的话应该是所有的这个君王，包括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下的这个君王，为他们也该如此，也就是为他们来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我想特别在当时的背景，这个罗马皇帝尼禄开始要残酷的迫害基督徒，那么保罗作为这个使徒，特别是外邦人的使徒，在罗马在这个帝国宣教的使徒，他没有号召这些基督徒要来发动政变发动暴动来推翻，而是为这个君王包括这个尼禄来代祷来祈求来感恩。所以确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导跟这个世上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其他的宗教啊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最重要的在这里就是要为这个万人包括这个特别是在上的君王来祈求来祷告来感恩。 后面提到这个目的，这个原因就是可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么敬虔就是指这个我们基督徒可以有良善和各样圣洁的生活，能够为主做见证。端正也是指我们这个信徒的道德标准要比这个世俗的世上的要更高，因为是神呼召我们来这个做见证，能够平安度日。我想不只是度日而已，更是有机会能够在这个情况下，在各样的情况下，把这个福音，把这个见证彰显在众人的面前，来吸引他们来归向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主要就是讲到教会的事工，包括这个祷告是第一段。那么第一个就是要为万人，为君主祷告。好，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下一两节，是讲到提摩太这个前书的第二章第三节。保罗继续说，这是好的，是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那么神在这里，保罗讲到这个是好的，因为这个神所造的，当他创天造地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后来因为亚当夏娃被蛇引诱悖逆之后，有了这个被罪，现在这个罪里，那么我们可能就这个有了这个在我们这个没有信主之前继续陷在罪中，但是我们信主之后能够跟神恢复这个美好的关系，而且能够为其他人，为万人，为君王来祷告的时候，那么在神面前就看重新有这个好的关系的话，就是也是好的。而且这边讲到在神我们救主，那么我们在第一章也讲到保罗在开头祷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神救主，我想也是这个是跟别的地方，跟别的保罗书信不一样的地方，常常提到的是这个基督耶稣是救主，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这里特别讲到神是我们的救主，因为神他是这个所有的救恩的这个源泉，他而且他愿意这个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祷告、恳求跟谢恩，就是得到了这个神的心意，而且蒙神的这个悦纳。那么第四节也讲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么，如果没有神，确实是没有。如果没有神，他的这个爱我们在先，愿意让所有人得救，那么我们也是不可能能够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宝血遮盖，让我们能够成为重新得救的这个人。而且这个神愿意万人得救，那么是指这个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到，神不愿有一人沉沦，而愿这个万人悔改。但是这个我想要有点区别的，就是万人得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救，不是所有人都自动的得救，而是这个后面会讲到这个福音的这个正道第五节第六节，是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救恩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而且也是借着这个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能够接受，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个为万人为君王祷告，那么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是好的，是蒙神悦纳的。好，下面第 三节第四节就特别提到这个救恩的真理，那么他是愿意这个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真道就是指第五节里面讲到的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么只有一位神，其实就是讲到这个在旧约中所有的旧约都提到，这是我们是同一位这个神耶和华，这个我们的父神所创造的。那么在新约里边就这个显明这个有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重新与父神和好，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中保的意思，中保我觉得可能是现在不太用的这个词，那么英文就其实 media 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担保人。那么因为这个要做神跟人之间的这个担保人，我想对他的这个要求就会有非常的高，因为到神能够到神的面前必须是无罪，必须是圣洁，所以这个中保必须是完全的神才能够代表神，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而不被这个击杀。而且那么另外一方面，他是中保也要代表人，而且之所以能够代表人，他也是必须是完全的人，而且经历过这个所有的人在世上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还有试探，才能够代表人能够这个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洗净我们的这个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这个神的儿子，所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他是完全的这个神，但同时他在这个世上有33年，那么也是完全的道成肉身，完全的人，所以他可以有这个资格成为这个中保，让我们借着他能够得救，愿意相信他能够得救。所以在其他的这个书信当中也提到这个，特别是保罗也提到这个耶稣基督不但是犹太人中保，也是外邦人的中保，靠着他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福音的这个真道，那也是这个原因，那我们还要愿意为万人来祷告，就是为了这个所有人能够明白这个救恩的真理。我们有一位神，有一位这个中保耶稣基督，只有借着他才能够一位，我想这里边特别强调的都是一位，只有一位，只有借着他才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我想这里就讲一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我们在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刚往往就是这个认为没有神，我们或许受到别的宗教的影响，我们像当时的罗马希腊，那么他们是认为有多神，各种各样的神民间的宗教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神，但是这个有这个佛教也好，有各种各样的菩萨等等，有各种包掌管不同的事情，所以要向他们来祈求才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这个基督教不是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虽然信只有这一位神，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有很多条这个方法，或许并不是完全的这个清楚，只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导是讲到我们只有一条一个神，一条路，这条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唯一的中保。会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能够人到父那里去。而且很多别的地方也提到这个 包括旧约、新约都提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个福音的真道就是一生，而且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这样才表明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的信仰是在耶稣基督和神身上。好，只有基督才是这个一位中保，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二章第五节，一位神，一位中保。那么跟这个天主教可能区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因为这个他们实行这个神父的制度，那么因为而且他们这个当时很多这个圣经印刷术啊等等关系不是很这个能够每个人都有文化能够读圣经，那么说很多信徒只有借着这个神父而且为了更多的能够来到这个耶稣基督面前，他们还立了很多的这些圣徒啊，甚至是包括有这个圣母玛利亚他们的这个地位，也因为这个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所以如果能够跟这个圣母拉上关系的话，可能可以跟这个基督也这个更亲近。但是这个基督教新教这个所提倡的所讲的这个真理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凭着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神面前，他是唯一的真理道路，而不是借着别的事情。这个新教的这个五个唯一，就是包括加尔文提到这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荣耀上帝，就是特别的讲到这也表明我们的信心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而不是借着其他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刚才稍微讲了一下这个福音的真理跟真道是让我们能够为君王来祷告，来为万人祷告，传播福音的一个目的一个原因。第六节讲到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下，到了时候这事情必证明出来。也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是愿意万人得救，做多人的属下，可以买赎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如果这个再好的礼物再好的属下这个我们不接受的话，那么也不能这个达到神的这个功用。所以我想这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很多罗马帝国有很多的奴隶，这些奴隶要成为自由人的话必须要有足够积攒足够的财产，或者有人来赎他们才能够成为自由人。那么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从前是罪人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是完全不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只有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救恩，他自己成了这个所有人的这个赎价，买赎了我们再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么第七节，那么保罗也做了在这里做了见证他自己是为此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所以这里边讲了他三点，他所有的这个呼召的目的就是为了做传道、传这个福音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提到他是欠了这个债就是因为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为万人付了这个赎价，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福音传出去，那么我们也就是欠了这个 不仅是欠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债，而且也是欠了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万人的债。所以保罗之所以如此的热心，如此的为主来献上，因为他真正的是有这个欠债的这个心理在里边，神的灵在里边，在他身里边来做工，所以他觉得他不传道，不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没有让更多人信主，就是欠了人的债。后面第六节讲到这件事必证明出来，也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差遣他的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这个成就救恩以后，这个救恩就已经完全的成就，已经显明了。我们只要凭着信心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第七节就是讲到这个保罗的见证，他愿意做这传道，做师父，做使徒，目的就是为了传这个福音，这个真理，借着这个祷告把这个真道传给万人。所以这第一段差不多到一到七节就讲到这个祷告的事情，保罗劝这个提摩太嘱咐他要为万人为君王来祷告，可以使我们敬虔度日，也可以蒙神的悦纳，这也是这个救恩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保罗他自己也为这个做了这个传福音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好，那么这个第八节就讲到保罗其实讲了转到这个聚会的方面，那么当时的这个聚会，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可能有些因为这个当时罗马或者是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有一些妇女在当中可能这个扰乱了一些秩序等等，这个保罗或许有所听闻，那么就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个让这个提摩太嘱咐提摩太，特别第一点提到这个男人，愿意这个男人能够在属灵的方面能够成为领袖。所以他在这里讲，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么就特别是在这个聚会当中，男人能够做这个主导，特别是教会的这个公导。那么举手祷告应该是当时这个普遍的方式，那么到现在我想犹太教回教徒他们都是举手祷告，当然没有可能不是举的像我们敬拜所举的那么高，那么他们也是举手祷告，但这里我想强调的不是姿势，更是这个圣洁，因为这个只有我们的圣洁的这个行为，圣洁的这个心思意念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其他的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等等都有讲到，如果我们有这个心里面有这个不能够饶恕人的地方，我们就要到这个弟兄面前把这些事情了结了，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另外一点，我想保罗特别提到这个无愤怒无争论，我想因为是这个这些会影响这个我们到神面前的这个祷告。那么我想弟兄，因为我们可能这个言辞上面可能没有姐妹能够更清楚的更这个方便表达我们自己，所以常常会闷在心里，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为了很多各样的不是必要的真理来争辩，因为男人可能比较理性多一点，会这个为了各种各样的道理来争辩，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当时的教会的敬拜呀，或者是这个传福音的情况，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到，提出这个男人要无愤怒、无争论、圣洁，来到神的面前，认识随处，甚至在任何聚会当中，甚至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好，有问题的话，可以请大家或者分享的话，可以请大家讲。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下面继续。第九节，保罗又转到这个女人方面，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因为可能这个妇女在教会当中很多，可能也是有些贵妇啊，或者是罗马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装饰，各种各样的这个贵重的东西带到教会当中来显示。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求女人应该有更端庄的这个装饰来聚会，所以是这个廉耻之首，是指这个不要轻率，不要轻浮。那么正派的衣裳应该是跟这个圣洁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心思意念来相称，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而不是用其他的这些装饰甚至是炫耀来到聚会当中这样的话可能并不这个真正的荣耀神。而且第十节也讲到最重要的有是有善行，这在这个与自称是敬神的这个女人相称。那么这个善行就是包括这些各样的神教导我们的这个命令，在新约里面讲的提到的各样的这些道德的这些要求，也能够带敬忠神的这个仆人，敬爱弟兄姐妹等等，所以这些善行能够行出来，能够为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这才是这个真正的敬虔的妇女的这个所应当行出来的，也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好，这里就提到这个妇女，前面提到是要男人来举起手圣洁的手最初祷告，这边讲到要与妇女要在聚会当中要有正派的这个衣裳，而且要善行，来真正的来敬拜神。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祷告，不只是祷告，而且是这个聚会敬拜聚会的时候。后面保罗又继续的讲到这个女人，我想也是跟当时的提到的这个背景有关系，可能有些这些贵妇啊女人的虽然他们当时的这个文化是女人受到的这个教育比较相对比较少，但是这些可能这些贵妇他们进到这个教会以后常常要问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影响到这个教会的敬拜，所以保罗又在这里这个提到这个第十一节，女人要沉静，沉静 学道，一味的顺服。那么沉静是这个不仅仅是安静，更是指这个要祥和，而且不是喧扰，不这个特别的骚扰无理的，在特别是在教会的敬拜的聚会的时候，影响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敬拜，而且要顺服。我想顺服保罗是指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个敬拜的顺序，这个创造的这个顺序，那么是根据神所设立的来顺服神的这个所这个命令的这个顺序。十二节讲到，我想这段经文可能比较这个有争议，或者是比较难解释。那么保罗讲到，不许这个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那么我想可能是跟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当时这个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那么受各种文化的影响，那么虽然这些妇女她们可能的受的教育不高，但是她们却在敬拜当中可能没有遵守这个秩序来讲道，而且有可能会这个管辖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个主导的这个男人在弟兄在这个敬拜当中弟兄但是我想圣经其他地方也讲到这个保罗其实他并没有这个不允许这个妇女讲道，而且他也允许这个姐妹来教导，有很多这个例子，包括百基拉、亚基拉教导这个亚波罗等等。像保罗真正的这个意思是要这个姐妹遵守神所创立的这个秩序，特别是在敬拜的时候能够约束自己，能够这个顺服，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所以这边就稍微解释一下，跟别的这个经文在更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讲到，凡女人祷告或者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所以说，如果你蒙着头的话，保罗说，并说这里说没有说不可以祷告或者不可以讲道，而且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这个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讲到，在哪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也有这些使徒行传其他里面讲到这个腓力这个执事，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的这个腓力，他的传福音在旷野撒玛利亚，不是在旷野跟那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宦官传福音的这个腓力，他有四个女儿，也都是能够说预言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圣经里面没有完全的说这个姐妹不可以讲道，不可以教导，只要遵守这个神所创造的，所给我们我们的这个秩序，特别在敬拜当中，那么也是能够蒙神喜悦的。后面最后两节就这个讲到特别提到这个，之所以保罗讲到这边的原因，就是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那么特别是我想针对这个妻子管辖丈夫，是保罗的看见是神这个创造人的时候的这个计划和安排，是先造了这个男人，然后后造的女人。所以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敬拜的服事的顺序，也是应该这个弟兄能够做头，在教会中有 做这个领导的这些祷告等等，那么姐妹要这个学习顺服，能够按照神所创造的这个秩序来服侍。那么最后一节十四节，讲到这个亚当，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也是讲到这个，在伊甸园里边发生的这个始祖犯罪的事情。那么这段经文也可能这个比较难解。那么我想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意思是说，妇女可能特别在当时，他们可能对正道的这个认识啊，或者是他们的受教育的程度可能稍微低一些，那么可能会像这个在伊甸园里夏娃一样被引诱。那么这个亚当也可能被就是男人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会这个现在这个最终，所以作为这个神的创造的这个旨意，是要男人来做一家之主，做教会的甚至教会里边在属灵上面有这个领导的这个地位。那么是按照这个神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旨意安排行，而不是不然的话就有可能这个像亚当夏娃一样这个被引诱现在罪里。所以这就讲到这个是神的创造的秩序这个原因，所以保罗有这个提到。最后十五节讲到然而保罗在这里有个转折，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么得救也可以译成这个得保守。那么这是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后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咒诅这个所以讲到这个妇女必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如果信主的姐妹能够在主里边长存信心跟爱心圣洁自守，就能脱离这个咒诅，必在生产上得救。我想也是一个比较难解的经文。那么一种解释就是说，刚才讲到了他就可以不受这个少受这个生产生儿育女的生产时候的痛。那么另外一种解释的时候就是指这个如果姐妹她们能够持守神所给她们的这个角色，在敬拜当中，在这样的服事当中，那么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保守，能够蒙神的这个悦纳。好，这边就讲到教会的祷告，教会的敬拜的聚会。那么保罗是希望提摩太提醒这个，特别是辅佐教会男人要当的起这个领导的领袖的责任，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么女人要服从这个神创造的顺序，能够以正派的衣裳在聚会当中沉静的顺服。好，好，讲到这里差不多第二章就到十五节。那么我们这边稍微总结一下，那么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主要就讲到的就是这个关于祷告和敬拜。那么这个祷告就是讲到要为万人为君王来祷告。那么这个而且是为这个在另外一个在聚会当中我们要遵守这个教会的这个秩序，弟兄要 做这个领袖的这个责任，那么姐妹也要遵守这个顺序，能够蒙神的这个保守和悦纳。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边就讲到这个祷告的这个原因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敬虔度日，也可以蒙神的悦纳，另外这也能够把神的这个救恩能够传扬，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聚会当中，要男人弟兄要做属灵的这个领袖，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么女人要以这个正派的衣裳，能够学习顺服遵守所神所创造的这个秩序，就必然蒙神的这个保守。好，大家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大家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是问题可以讨论。
这一段呢、谢谢金总啊，第二章啊，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是最令人费解的。很多人也在问，是不是神男女不平等，神呢贬义女人的地位，是不是女人可不可以讲道教导女人，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对女人好像特别的严厉，然后是不是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因为神创造的秩序是先造亚当后造夏娃，他说而且是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是不是男人比女人强，男人比女人不容易受引诱。其实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就用我们主观的意识把它强加在解经的原则上，但是却忽略了很重要的，就是文化的因素，当时社会背景的因素。那么是不是保罗又把文化和社会的因素看得过于神属灵的原则呢？那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这些疑问呢都是错误的呀。金长老，你基本上讲完了吧，对不对？
对对对，请牧师你分享。
我稍微简单的分享，因为这个问题啊是很多姐妹的问题，也是基督徒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搞清楚的话，其实金长老已经讲得很好很多了，我只是稍微做一点点的小小的补充，因为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弄清楚，我们甚至会怀疑保罗的用意，保罗的动机，保罗的出发点，保罗的言论和立场是不是真的对女人呢有贬义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完全没有的。保罗这如果了解背景的话，因为第一个首先要说的这个跟就是考虑到文化的因素跟社会背景的因素是完全不违背真理的。譬如说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这个不管是吃过拜过鬼神的食物，或者是到庙去吃这个宴席，保罗其实都有一些原则，这个原则是考量到了当时的文化的因素。那如果以提摩太前书现在这里的情况，在当时的文化处境里面呢，表达的是这个因为在以弗所的教会是有这个 犹太的基督徒也有外邦的基督徒。那外邦的基督徒呢，当中有一些人是从是来自于社会的低层。如果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就有讲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做奴仆的。保罗说，你们虽然你的身份是奴仆，但是你在基督里是自由的。那么所以这里面也就是说，确实在当时的罗马犹太社会里面呢，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有很多，特别是姐妹们，有的是奴仆的。当时的希腊社会，妇女是不许在公开的场合中说话的，否则的话是可耻的。这个可耻的呢，实际上在哥林多保罗也有提到啊，十四章他也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保罗好像很严厉，对妇女很不客气，你如果要讲话就回到家问自己的丈夫。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也有提到这方面的事。那保罗的目的是强调敬拜的秩序，刚才金老师呢已经提过了，否则妇女说话的话的确是扰乱教会敬拜的一个程序的啊。这个在谈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敬拜的时候呢，保罗也重复也提到了。那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保罗在当时叫这些妇女要沉静，要他们沉静，是妇女呢除了在希腊的社会应避免公共场合中社交的场合做辩论，妇女是不能辩论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顺服，顺服是指要顺服教导真道的教师，顺服讲到这个讲道的这个真道的教师。那么十二节说的讲道呢是包含教导，十二节说的管辖呢也是指女人与男人呢这个企图针锋相对，挑起公开的争辩。保罗说这个是违反这个敬拜的秩序，因为当时呢确实有一些关键的背景啊，对不对？以弗所刚才金老师也讲到了，就是在小亚细亚有最大的雅典米神女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每一个希腊的城市都有一个雅典米女神的庙，以弗所是最大的雅典女米神的庙。所以庙里面有祭庙祭，有这个女祭司。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的就很清楚了，他们那个敬拜的雅典米女神的时候是非常的狂热的，狂热这种风尚被带到教会里面，那就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所以保罗是针对这个情况，再加上当时有诺斯底主义，叫做这个 Gnosticism 诺斯底主义，侵扰到教会，就否定了男人比女人在角色上的定位，而且甚至诺斯底主义呢，对于婚姻生育，把女人先于亚当而存在，把女人看的是神与人的居间体。所以保罗讲，这些诺斯底主义透过这些妇女，或是透过一些人来牢笼无知的妇女，而这些无知的妇女呢，除了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加上他们在社会上有一些人是比较属于社会的低层阶级的人士，他们呢把这些拿来带进到教会，干扰到教会，将女人的地位抬高在男人之上。所以为什么保罗他必须在这里讲说，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而且是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保罗并不是讲男人比较不受引诱，也不是指男人比女人强，保罗是在这里用这个来诋毁诺斯底主义 干扰到教会，渗透到教会，干扰到教会的敬拜，所以保罗讲这个话。那保罗在第十五节讲到，女人若常存着信心爱心，用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到底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保罗讲这个意思是，女人你应该在家里面好好的学道，沉浸的学道，不要在教会里面争辩，跟男人争。这样保罗讲你在生产上得救，实际上是讲女人在家里自守，你好好的照顾你的子女。女人的主要的职责，养育子女，教导子女，使你所生的子女能够因此蒙恩典。所以保罗他讲这些，特别是十三节到十五节，是因为在希腊罗马社会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姐妹们造成的困扰，所以要姐妹好好安静。但是实际上呢，保罗在其他的经文，刚才金长老也讲了，不是说保罗反对姐妹们教导，姐妹们其实是可以教导，只不过是这种情况是特殊的情况，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保罗才这样子这个。那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避免姐妹们误会，以为神轻看女人。其实当时有两个极端，在罗马希腊社会，女人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但在犹太人的社会，女人是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就造产生两个极端。其实保罗讲这个话是要把这两个极端把它平衡，把它平衡。所以呢，这个我想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再加上当时的文化处境里面，男人若是留长发，会被人误以为是异教庙宇当中的男妓；女人呢，若是剃头发，那就是在当时是妓女才剃头发的。所以女人不蒙头，男人呢，这个蒙头的话，就是违反当时的文化的做法。男人不应该蒙头，女人必须蒙头。女人不蒙头，那就是容易被人家认为是妓女。那么当时的教会的姐妹们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了，我们就可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们妇女不蒙头剪头发，就容易被人误会，以为来到教会的这些女姐妹们都是妓女，所以反而羞辱了基督的身体，羞辱了主的名。所以这个叫做滥用自由，滥用自由就造成了神国里面的秩序的大乱。这个原本不是属灵的问题，但是却干扰到属灵的原则，它就是把文化的处境拿来搅乱了属灵的原则。所以保罗是针对这种情况才有这样子的吩咐和教导。那所以这个如果姐妹们弄清楚了，就不会造成对神的话语的一个误解。啊，谢谢金长老给我这个做一点补充。
好，谢谢牧师的这个补充分享。别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别的有没有问题或者是补充的地方？
所以牧师，那么现在这些要求对于现在的教会还哪些方面还适用，哪些方面不适用？
你是问我还是问金长老？
问你和或者是金老师。
哦，基本上呢，因为这个当时这个蒙头不蒙头是当时的文化的处境，当时的文化处境是女人必须蒙头，男人不能蒙头。那今天呢，今天的时代你看很多男人戴帽子，这个女人呢也不蒙头， 那是不是就违背了圣经呢 ？No， 完全不是。保罗是完全针对当时文化的处境，所以保罗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么并不是 apply 在今天，但是从属灵的原则上它是 apply 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顺服的原属灵原则。那因为保罗他讲了一句话嘛，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看哈，当时保罗他讲说基督要荣耀的是父神，男人要荣耀的是基督，女人要荣耀的是男人，男人和女人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让我们看见顺服的原则。所以女人她在教会安静沉静 不争辩，她是为了荣耀她的丈夫男人。那么男人呢，在教会他遵守原则，他不剃头发，他是为了要荣耀基督。那基督荣耀父神是指基督在人性中荣耀父神，那么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讲彼此的顺服。那所以他其实属灵的原则不要女人讲道，要女人沉浸是学习顺服，要男人不要蒙头也是这个强调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顺服的原则。那么所以从属灵的原则讲是属灵是顺服的一个功课，从文化的背景来讲呢已经不适用今天了。男人蒙不蒙剪不剪头发，女人剪不剪头发，女人蒙不蒙头，那已经是没有在没有这个文化因素的这个束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吧。
谢谢谢谢牧师。
我看到这边的这一段呢，我这一章我觉得就是在如果在看的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三章再看到这边所说的，我想保罗所讲的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那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也是一样，也是要有次序。我们刚才从第一节到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这个次，我们既然知道神的真理的话，那就是在这个次序上面，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将真理传出说出，那又同时不会违背神所创造这个次序。我想裴龙弟兄已经讲了，所以把所有的经验都带出来，我先谢谢他。就这样的话，让我们都能够很全面的去看他，那就可以知道说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并不是说特别针对的这个姐妹这样子。事实上，在姐妹当中也有很多，如果在经节里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姐妹是有做教导的恩赐的。
对，是，我想谢谢他梁长老补充。对，我想教会有神各样不同的这个恩赐，那么姐妹有这样的恩赐的话，我想教会的这个每个教会可能有不一样的白law或者是怎么样规定不一样，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呢，就遵守教会的规定如果没有，就是那个我想圣经里面也没有不允许。好，还没有别的弟兄姐妹问题或者
我再讲一个，就是针对女人能不能讲道，针对女人能不能治理管理，我从圣经的理解，如果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治理管理，基本上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不是妇女姐妹不能，只有男性的，因为保罗没有提到女长老，保罗只有提到女执事。而且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讲到 这个长老的资格和执事的资格的时候很清楚，长老只有提到男性，没有提到女性，他说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他没有提说只能做一个丈夫的妇女，没有。那么所以如果从妇女能不能讲道教导，我比较认为妇女不适合做讲道，但是做教导可以，教主日学可以。妇女能不能治理教会呢？从圣经保罗给我们看，其实圣经的教导是妇女不适合治理教会，也就是说治理教会是牧长，牧长的话保罗在牧长的这个资格里面只提到男性，没有提到女性，所以这个是我也顺便分享一点哈，大概是这样子。
好，谢谢牧师分享。对，我们下章就可以第三章就下周就可以讲到这个关于教会的这个领袖的这个组织，保罗对于提摩太的这个教导。好，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停到这里。我们请李斌长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学习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从你的创造你的真理上来理解如何看待我们在教会中的在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个不同的职分和不同的恩赐，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确实你来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教导，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学习如何来彼此的顺服，然后来在我们的职分上面能够活出你的托付我们感谢你，请求主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学习就是保守我们下一个一周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